思想，神为我们预备的歌，更美。提多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圣经上这样记载的：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约定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也应他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年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繁琐，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也承认自己是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也祝我们感谢你在中间，我们这次愿意屈膝来向你跪拜，就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草草的羊，是你手下的牛。也愿我们今天都听你的话，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如果你对圣经不熟悉的话，这一段圣经里面是讲到旧约里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发生到一个人，在这里他主要提到了是从亚伯拉罕开始。那么亚伯拉罕在旧约圣经里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那我们从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看到很多很多神对今天在21世纪的你跟我的计划。所以旧约里面记载很多的故事，不是像一个小说讲一讲一个让我们娱乐一下。圣经里面所讲的事情和今天的你我都有关系。那么亚伯拉罕他的故事里面呢，他特别的地方是神把他找到家乡蒙召出来，神给了他个应许，叫他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呢，神应许他说，你在那里啊，在创世纪的第一，请你再帮我 click 一下啊，请你再帮我 click 一下，再帮我 click 一下右这里，我请帮我一下，对，再继续。到这页吧，在创世纪的第12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那里，这里是上帝他告诉亚伯拉罕的话。我们不知道上帝怎么告诉亚伯拉罕的话，圣经上这么讲。那神就对亚伯拉罕，耶和华就对亚伯拉罕，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啊，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神给了他一个应许。那亚伯兰和亚伯拉罕的时候呢，照着希伯来书第11章第八节那里，他就遵命去了。所以希伯来书11章8节这里这样说。亚伯兰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我们在这里面看到有几个重要的词，一个是信，一个是蒙召，一 生命给他整个伟业。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里所有记载的人都被称为信心的伟业。跟从神、认识神，要从信心开始。那么我们从这里看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说，神给他的应许，叫他出去的时候呢，他还不知道那里是什么样的地方。他唯一知道的就是神要他在那里得为业。那我们人生好像一场旅程啊，或者我们今天说我们人生如客旅啊，讲人生如客旅呢，这个是以前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在写作文常常会有的题目。那后来在读圣经之后呢，发觉圣经里面也是这么讲啊，他说我们人生好像就是一个旅程啊。那我不知道你在旅行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很兴奋？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很计划啊，我们要想那里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那我现在常常要去的地方都是先有别人介绍过，他们去过跟我讲，哎，那里很好，所以我就会想要去。那然后跑去那里，这个我们弟兄可能比较忙的照相，忙的看风景，那姐妹可能就要找地方买东西。那小孩子呢，我记得我以前带我女儿，那时候我岳母在德国啊，德国应该很有趣对不对？结果呢最吸引我女儿的是哪里呢？是那里公园的 playground。我就说 playground 我们家旁边也有啊，你为什么要跑到德国来去 playground 呢？然后对他来讲吸引他的就是这个东西。好，我们常常忙了一顿之后，然后大包小包的我们就回家了。那我们人生的旅程好像也有点像这样子啊。昨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你这个课程，放了一个这个 celebrate recovery 的一个 video clip， 我觉得非常适合这个音乐来放一下啊。它里面讲到的很多东西，那个 audio 我可能也要开一下啊。很抱歉是用英文的，所以如果你不懂英文的话，你就看它的画面，大家可以看一下一节一次。
Act. For as long as we've had stuff, we found ways to bring it along.The bag started off big, but it got small, portable. Now one person can carry more than ever. Important stuff like clothes, toiletries, fancy little dogs, you know, necessities. But what's amazing is how much stuff we drag around that we don't need and don't like. Things that trip us up, wear us out, and box us in. Stuff like anger.
What is wrong with you?
Addiction, overeating, and overspending.
That's crazy.
We carry around past relationships. Worrying, unforgiveness, and selfishness.
I think that's a great idea, don't you?
I love it.
It makes us ask questions like, why did I do that?Or how did I get here? And what is wrong with me? Because this stuff is heavy. It's broken.
I'm sorry.
It makes everything in life harder, especially relationships. You might not know where it came from or how you got it, but there's only one way to deal with that. Throw it down. Drop it.Just let it go. Sounds easy, but it's not. You carry something long enough, it feels like a part of it. You walk away, but a minute later, it's back in your hand. Baggage is tricky like that. You gotta keep dropping, keep flowing, keep letting go, so you can take hold of something better. God's best for your life. And for that, you're gonna need both. Celebrate recovery, real help for life's battles. Meeting soon at a church near you.
替他们做广告，但是呢，他告诉我们，我们人生，我们开始在旅行的时候，我们就带了很多的包包，各种各样的包包，有的是物质的，有的是精神的，所以呢，我们也带着一些我们情绪上的包包。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带的越多，我们要旅行起来怎么样，也越辛苦。这些包包常常成为我们很多问题的来源。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你当初来美国的时候，我想我们这里一代里面比较多哈，比较少在这出生的。你当初来美国的时候，你有一个怎么样的心境？你是会想到来这里会得到一些什么东西？我会带着一个很兴奋的心想，在我来到这里，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我可以得到那个，我可以得到那个。我们移民来这里，跟我们一般去旅游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去旅游的时候，我们就是准备出去了就回去了。但是我们来到这里之后，不太一样，我们在这儿就可能开始要买车子、买房子。那么在我们人生的旅程，如果圣经他也说我们是一个旅程的话，然后圣经里面要我们怎么样来走过这个旅程呢？我们会发觉亚伯拉罕他的故事跟你我，对我们今天的你我有很多很多的启示。第一个，亚伯拉罕神呼召他，叫他要离开本族本乡，所以亚伯拉罕遵命所做的第一件事，他要离开。这个离开就有点像我们刚才看到的第六课，他要我们把我现在所有的东西，我现在家，我现在一个很舒服的家，把它放。所以那个弟兄对他讲说，有很多时候我们舍不得放下那些东西，我们觉得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所以呢，他说 ，Acts are tricky， 他有时候还会回来的，他放下来，哎，放下怎么又在手上了？我们有时候想要放，还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这些 bag 这些没有。带的东西对我们来讲常常是烦恼。我们当初可能带着很大的希望来到美国，但是我们到了美国，我们真的得到我们所想要的吗？很多人来到美国才发觉，原来我们是个梦，来到这里梦想碎了的心。很多人在小时候在关系上受到了伤害，他就期望能够尽早找到对象，能够给他爱，他能够受伤的心灵能够重新的对。但是匆匆忙忙的婚姻里面，发觉原来那也是我们在行在旅行路上的一个包袱。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要舍下、要离开，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很奇妙的是，亚伯拉罕他怎么能够离得开呢？那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讲到，亚伯拉罕因着信，他离开了家。 信什么呢？他信上帝叫他离开，叫他去得为业，这一条路是正确的道路，是一条蒙恩的道路。可是圣经里说，他走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我们今天也跟亚伯拉罕一样，我们蒙神所造，很多人就会觉得常常在想，哎，那我今天上帝在我面前预备什么？他会为我预备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他会为我预备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对象？我会想很多，很希望知道上帝能够把我前面的路通通让我看到清清楚楚，为什么呢？因为要是我不知道的话，我就放不下心了。我不知道我前面道路怎么样，我很担心啊。但是我留意到，是我不信，我不信如果是。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多的忧虑，才会一直想要知道到底结果怎么样。然而我们知道神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圣经里面说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是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甚至人心未曾想。所以我们想要知道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的神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怎么样的呢？那神在圣经里面给了我们一些提示。我们对于到底旧约里面很多的故事，它给对我们今天来讲都有很好的对照，或者说是一个很好的预备。那么亚伯拉罕神要他离开本族本乡，那么本族本乡对照了今天你我的什么呢？那很多的解经家在这里都会讲到，他要离开本这个本族本乡，就是指的这个世界。另外也有人说，就是指的老我，或者说是我们觉得很舒服的地方，英文讲。那么神要我们得为业的地方就不一样，他要我们去的是神的国度，相对于这个世界，他要我们要放弃，要离开我们自己的老我，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原来就是指可能很舒服，可以活在罪恶里而不会有罪恶感，但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与罪恶打仗，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经过旅途的劳累。那么亚伯拉罕他遵命，他开始上路，在那里他是一个做客的人。亚伯拉罕他到了神所要的要他去的地方，那么在希伯来，对不起，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第七，创世纪的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讲到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族本乡，要往他所应许的地方去。到第七节五节之后，亚伯拉罕他就到了迦南地，但是呢他到了那个地方，神应许他说，这个地方是我要给你后裔的。那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地方不是给他的，这是给他的子孙的。所以你们说，如果你到了一个地方啊，那我们今天这样讲吧，有点像你知道我们在这里有时候买房子啊，我们很多房子就预售没有盖好，他就先卖。然后你说我要买，然后他会告诉你说，我今年十月交。那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啊，说我这个地方是要给你的子孙的，就好像说 ，OK， 我今天我要盖一个房子给你，这个房子要什么时候交屋呢？六百年之后再交屋。 因为从神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到真正亚伯拉罕的子孙他的后裔得到迦南地，进到迦南地成为他们的国家，这中间有600年的时间。所以亚伯拉罕他看得到看不到是他的应许，500-600年之后才交这个东西，看得到看不到吗？当然看不到。你能够看到的是什么？最多就是一个玩意，一个虫子，对不对？你看不到真实的东西的。所以亚伯拉罕他到了迦南地，他到了神所应许的地方，可是呢，他反而在那里是客人，是寄居的。希伯来书第11章第8节第9节这里他说到，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我们留意到他仍然是因着信，所以他在所应许之地做客。他没有跟上帝抱怨说太久了吧，你就让我现在得到吧。他知道这是给他指针的，所以他虽然在他的地方，这是或者说他将来神应许给他的地方，可是呢他却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他还没办法拥有那个地方。然后下面说，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他到了将来要属于他的地方，可是呢他还得做个客人，做个寄居的，他需要等着上帝把那个房子盖成，等着神的应许真正实现。所以这一段500-600年的过程，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不但他没看见，他的儿子以撒也没看见，他的孙子雅各也没有看见。我们在今天的这世界上讲，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上，我们也跟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神的应许，但是这些运气到了一个神学上的字眼，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所以你说亚伯拉罕他到了他的旅程的终点了吗？你说他去了到迦南地，上帝说这个地方是要给你子孙的，你说他到了他其实他旅程的终点了吗？很难说，好像到了又好像没到了，因为到了这是上帝应许的地方，那没到是说应许要给我的，可是我现在拿不到。我们今天可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这世界上也像这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一切都是暂时，都是会改变的。所以昨天我们在上这个全新的你的一个模拟的课程的时候，他问了一个问题，请大家讨论，我也请问一下你们，看看你们的答案怎么样。他的问题是说，你觉得在你的人生当中有哪些事情是你觉得你可以掌握的，哪些事是你把握你可以掌握，在你的控制，在你的手中。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怎么样，不过看到有人摇头哈。我看到的我们那个小组长分享，就是他觉得啊，年纪越大，他就越发觉他没有考成。那后来一个年轻一点的弟兄分享是说，在5秒钟之内的事，我觉得还有考成。是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到底有多少事情我们能够控制？为什么我们控制不了呢？因为这个世界会改。因为这个世界都是暂时，我们所抓住的、所拥有的东西，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失去。我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改变。即使再好的东西，我们中国人说，不管天下怎么样的宴席，总有结束的时候。所以传道书传道者，他会写下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这就是他在这世界上追求所得到的一个结果和结果。在这个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当我们觉得一些东西我们新鲜，我们觉得快乐兴奋，但是过了之后，我们发觉并没有再也没有吸引力。所以，人生从负面来讲，就像传道书讲，我们开始年轻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抓，一直在拥有更多的东西。可是到年纪大了之后，我们开始发觉，这些东西成为我的 burden， 我的 bondage。 也许我们开始觉得，哎，我们在这里看到别人有栋房子，哎呀，我好羡慕啊！啊，等到我们开始自己拥有房子的时候，我们就成为房子的奴隶了，为他这个割草，为他清洁，我们就开始。再来继续的装置更漂亮。我们也许还觉得我有个车子就很方便了，等到有了车子之后，又是保险，车子又出问题，再不然什么时候不小心撞了车，你会发觉原来这些东西就像我们看到的 video 的电影一样，其实它阻碍我们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们人际关系，夫妻之间吵架的问题 ，Number one 是为了财务吵架。我们的那个 package 就像 video clip 一样，影响到我们跟人际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一切都会改变。但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却不一样，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一个永恒的产业。相对于这个世界的，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圣经上说是他所造的，神当初创造的这个宇宙，这个世界还有包括我和内。所以刚才诗篇95篇说，神是我们的 maker， 他是造我们的主。那么在这里，亚伯拉罕他说他在等什么呢？他在等一个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一个城，有根基的城。在启示录里面那个地方叫做新耶路撒冷，或者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讲，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永生。所以神要创造一个新的国度。那个国度，亚伯拉罕或者说希伯来书作者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家乡。也就是说，那个国就是我们的家。那么，神创造的家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而已，而神要创造一群子民，这一群子民。成为将来一个国度里的子民。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在我们开始走这个我们信仰的道路，我们开始走神为我们预备的天路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是要离开，我们也开始要放下我们的世界，我们自己的老我，我们的 comfort zone。 第二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我们将来有一个应许，可是我们的今生，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就要学习怎么做一个寄居的。如果我做一个寄居的，我就不会想要买房子，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我要离开。 那么我就开始学习，如果我有将来有一个永远的更美的家乡，我就开始学着我不要拥有那些影响我的东西。第三个，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他的终点。我刚才讲到，这是神学上的一个词汇，我们好像已经得到，但是又尚未得到。 Already but not yet。 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十三节到十六节，这里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是在世上是客人，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会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座城。亚伯拉罕他在这世界上的终点，他进到了迦南地，他不能够拥有那个地的主权，可是他在那里，他也带了一个德，他也买了一块地。那块地是做什么用的？是作为他的墓地。所以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撒拉埋在迦南地，他的儿子、他的媳妇撒利百加也埋在那里。后来他的孙子、女孙子雅各跟他的妻子利亚也埋在那里。不过最厉害的是他的曾孙，他的曾有个曾孙叫约瑟。约瑟在旧约里面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啊。那他到后来到了这个被卖到埃及，但是在埃及那里却成了宰相，所以他是埃及一个很尊贵的人。当他死的时候，他就被埋在埃及。可是约瑟就跟着他的子孙讲，他说：“我知道神将来要把你们再带回到迦南地区，所以当你们要离开埃及要去迦南的时候，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你们要把我的这个坟墓里的骨头带到迦南。”埋在他的祖宗家的坟墓。那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你可以说，今天他们希望他们的结局就是在神所应许的地方。对我们来讲也很像，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要拥有一个什么呢？也许我们可以拥有的最好的，也就是一个墓。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被埋葬，就像保罗说，他说这个世界对我而言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我对这个世界而言也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世界对我而言是一个我死埋葬的地方，我对这个世界而言也是一个被埋葬。那么在这里他讲到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到底什么地方可以被称作是我们的家呢？有什么地方可以？其实我们知道，是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家，就是我要有一个房子，一个我可以住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一个房子是不是就一定是家呢？当夫妻吵架的时候，也许那个丈夫一点都不想回到那个家去。为什么？因为他觉得那个家好像不属于他，他觉得那个家他没有办法得到安息，没有办法 rest。 在那个地方他可能不觉得被接纳，他不觉得那里的人把他当作自己家人。那里也许他既找不到人对他的爱，还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地方要能称被称为家，不是单单只有一个地方，而更重要的是那个地那个里面有什么，是不是？我们如果成为一家人的话，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在一起很自在，我们能够得到安息，能够得到休息，我们可以在里面感觉到归属感，有一个归属感，因为我们在那里，我们觉得我们是 part of it。 那么我们在整个家的这个观念里面，我们真的是要知道，要感受到我们根本地方有一个很深的关系，一个 relationship。 台湾有一个作家叫做席慕容，他写了一首诗叫《乡愁》，他是这样写的，他说故乡的歌是一支清明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他说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迷糊的惆怅，仿佛故里挥手故里的挥手别离，别离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对他讲到我们的家乡好像是一个清远的笛，总是在月亮没有月亮有月亮的晚上开始响起，好像在一个我们有惆怅不时会怀念我们的方向的时候，我们会响起。我记得我当初来到美国之后，我从台北来到美国，我大概过了四年多之后，我第一次回去，回去之后家完全不一样，整个都翻新了，当然比以前要现代的漂亮多了，以前的平房都变成楼房，以前的小巷子都变成大街了。但是我回去我就开始觉得这地方很陌生，我开始有点失去了归属感，反倒是我出来大概14年、15年之后，我一次去了西安，我到了西安去了，我就哎呦，这里怎么这么熟悉呀？原来那里的街景跟我小时候几十年前小时候非常非常像，反而勾起我对以前我小时候的回忆。你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关系，我小时候的经历让我跟我的家乡、跟那个地方，不一定是某个地方。可是在我的整个脑海的印象中，我就感觉到那里非常的熟悉。那么今天当神为我们一个预备一个永远的家乡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们到神那里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回家的感觉呢？我们会不会觉得这里很熟悉呢？这个答案在于在今天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我们跟神多么亲近。如果我今天我跟神很远，那就像一个我结了婚20年，可是我每天跟我老婆说不到两句话的，我的老婆对我来讲可能还是很陌生。因此当我们在这世界上，其实就是我们在经历神的一段日子，也是在被神塑造的一段日子。好像我们好像成长的孩子，父母亲花了很多的心血，要我们怎么样的成长，要我们怎么样长大。上帝也是这样的，像父母一样带着我们走我们那段成长。如果我们 个听他话的孩子，我们自然的，我们跟这个神就会很亲近，我们就会很熟悉、很认识这个神。我们将来到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根基的城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回家一样。正如我跟神现在还是只是有一个名义上的关系，却没有一个实质生命上的关系的话，我们可能到了神的那座城里，我们却没有回家。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写这段经文，他的目的把它写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一到第二。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尽心创始成功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左边。”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要离开，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绕我们的罪，我们开始走上一条信心的道路，我们开始走上一条生命最终改变的道路。我们在生命的改变里面，我们会经过一些困难，经过一些苦难，但是所有的那些困难跟苦难都成为我们认识这位神、经历这位神和这位神亲近的。所以我们今天你我，我们都走在这条路上，盼望我们都能够这样的认识这位神，愿意来用信心侍奉他，最后神就会带我们进入那更美的家乡，就像神应许。